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林黛玉与痴呆儿的故事。神传文化要讲的是浅谈意。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聊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 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0,000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朝阳市王文芳被迫害离世，山东济南市法轮功学员许文龙被暴力绑架踩血，直接推动迫害河北省涿州市原市委书记于群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文芳女士被原朝阳市北塔公安分局局长王文江非法列为所谓网逃而遭到追捕，身心受到伤害，精神恍惚，生活不能自理，于今年9月2号离世，终年65岁。王文芳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曾经身患多种疾病，修炼后不论在家在外，王文芳都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事多为别人考虑，并且达到了无病一身轻。2018年11月，北塔分局警察10多人非法闯入王文芳家抄家，抢走几箱法轮功真相资料，并把王文芳劫持到北塔分局。随后，王文芳被非法拘留，因检查身体不合格被拒收。为防再次被非法抓捕迫害，王文芳离开了家。第二天，北塔分局局长王文江果然又派警察上门骚扰，用各种手段威逼王文芳儿子找到母亲下落，并把善良的王文芳老人列为所谓网逃非法追捕。从此，王文芳居无定所，流离失所。王文芳不能去开工资，不能回家，也不能打工了，没有了生活来源，身无分文，吃饭都成了问题。他的精神和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逐渐的在恶化。终于他的精神失常了，被送回了家。即使这样了，身为朝阳市北塔公安分局局长的王文江还是不肯放过王文芳老人，还是不时地派几个警察来查看骚扰，给王文芳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致使他的精神和身体崩溃垮掉了，在今年9月2号去世。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济南市法轮功学员许文龙先生在今年10月4号被济南市历下区致远派出所警察暴力从家中带走，多次非法提审，并被带上背靠和很重的脚镣，暴力踩血，警察还扬言要弄死他。许文龙已被济南历下区公安局下令关到了老司礼街派出所棋盘街，说要监视居住半年，并不让人会见。许文龙现年35岁，2010年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他在校期间很有才华，品学兼优，多次获得奖学金和各种奖项，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嘉许。他为人善良、真诚，工作认真负责，是个有口皆碑的好人。可是这样一个好人， 因为信仰真善人，在2011年6月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于2012年12月26号转到齐齐哈尔的泰莱监狱非法关押，遭受了非人折磨。今年4月6号，许文龙在致远派出所附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致远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被双手背铐，用一根铁链子反穿起来，一直反穿到第二天下午。之后许文龙被所谓取保候审。10月4号，三名警察到许文龙家中，把他和他的姐姐绑架到致远派出所。在车上，警察殴打许文龙，他的衣服被从肩膀到手腕全撕破了，整个胳膊都露在外面。许文龙说耳朵可能被打耳膜穿孔了，要求做司法检查。该警察还满嘴脏话地说没打人。到派出所后，许文龙和他姐姐分别被审问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警察给许文龙戴上脚镣，押去千佛山医院强制查体。看守的两个警察笑着对话道，了得吗？一颗肾三四十万呢。他们还强制给许文龙和他姐姐抽血，说是采 DNA。 许文龙的妈妈刚动过大手术，在得知照顾自己的儿子又被警察带走后，悲伤的痛哭。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7月20号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原河北省涿州市委书记于群积极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直接参与并推动涿州市公检法司、610、国保大队等部门迫害法轮功学员。2003年至2005年11月，于群在任涿州市委书记期间，对众多法轮功学员暴力绑架、骚扰、非法监禁，导致众多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致伤、致残、致精神失常、致死，造成众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于群在任涿州市委书记期间，涿州市有六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两人被迫害致精神失常。被涿州南马洗脑班迫害的本地法轮功学员23人次，4人被非法判刑，17人次被非法劳教，被非法拘禁48人次，勒索钱财206200元，致伤致残的人数无法统计。对所有法轮功学员所造成的严重迫害，于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悉尼举行全澳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旧金山意大利传统日游行，法轮功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澳洲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9号在悉尼赫斯特维尔娱乐中心礼堂隆重召开，逾千名来自全澳洲各地、新西兰以及越南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交流会。18位法轮功学员在会上发言，交流了各自在生活、工作及讲清法轮功真相中的修炼体会。今年正值法轮功红传世界30周年，也是疫情发生三年来首次恢复面对面交流的澳洲法会。交流会气氛热烈感人，有不少发言者几度哽咽，表达自己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无限感恩。很多与会者被感动落泪， 现场充满祥和殊胜的能量。悉尼明慧学校的九岁大法小弟子得过很多奖项，包括今年的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社区语言卓越学生奖，以及新南威尔士州小学多元文化公开演讲比赛悉尼西南地区冠军。他说，我在每次演讲中都会提到和引用真善忍，因为演讲能够有机会让更多的同学、老师和政府官员听到。神奇的是，不同的老师和政府官员，他们都认可这宇宙的根本特性，并用他们的方法支持。陈女士是修炼法轮功近三年的墨尔本新学员，她交流了在工作中任劳任怨证实法，疫情期间超强度的坚持四周，承担了三位员工的工作量，赢得老板对法轮功的赞誉。老板对大家说，法轮功好啊，多亏了法轮功，帮了我们大忙了，谢谢。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9号星期日，美国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旧金山一年一度的意大利传统日游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当天中午举行了第154届意大利传统日的盛大游行。从1868年开始的旧金山意大利传统节日游行，是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意大利传统节日游行。游行队伍从旧金山著名景点渔人码头出发，途经哥伦布大道，然后环绕中国城与意大利城交界的主要街道，最后在意大利城中心公园华盛顿公园结束。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有美西天国乐团、法轮功练功队和花车队伍，他们所到之处受到了观众的喜爱。观众们有的向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挥手致意，有的鼓掌拍照，有的说法轮功是我的最爱，也有的说法轮功最棒，还有的说我们支持法轮功，并且向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竖起大拇指。刚刚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谭女士与家人在路边观看游行，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他们很高兴。他们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看起来很好。他们还说，在中国看不到法轮功，来到海外自由的环境要多了解。最后，谭女士还声明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310万。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6日。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彻罗基族人的一位老酋长对孙子讲，我的内心在进行着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恐怖的战争，是发生在两匹狼之间的战争。一匹狼是恶狼，它是愤怒、嫉妒、悲伤、悔恨、贪婪、傲慢、怨恨、自卑、谎言、虚荣。另外一匹狼是好狼，它是欢乐、和平、爱、希望、宁静、谦虚、善良、仁慈、同情、慷慨、诚实、怜悯和忠诚。这场战争也在你的内心进行着。孙子问爷爷，哪只狼会赢呢？老酋长回答说，你喂养的那一匹。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用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的做人准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公益道德，喂养人们的心灵，造就无数古圣先贤、忠臣良将、才子佳人， 重德行善、敬畏神灵、善恶有报的理念深入人心，谦恭礼让、仁慈宽厚、悠悠古风、源远流长。然而自中共篡政以后，以谎言和暴力开道，摒弃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强制灌输无神论和邪党文化，迫害法轮功，打击真善人，致使数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精神病院，遭到惨无人道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令天地为之震怒。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陈运川、王连荣一家五口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全家人幸福美满，其乐融融。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陈运川一家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大儿子陈爱忠被绑架在北京东北旺看守所7天，恶警为逼其说出姓名地址，将其衣服全部剥光，靠在院内的一棵树上，双脚深深插入雪中，冰天雪地就这样在院中被冰冻了1个多小时。恶警用尽酷刑残酷迫害他整整7天4夜，用警棍抽、电棍击、扇耳光、拳打脚踢，不许睡觉。恶警用高达30万伏高压电棍残忍地电击陈爱忠的头部、脸部、双臂、大腿内侧及阴部，身体的敏感部位长时间来回电击。陈爱忠被电击的几次昏死过去，上身、大腿内侧、脸上、胳膊上大片水泡连在一起。几天后，一无所获的恶警只得把不放弃修炼法轮功的陈爱忠转交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海淀区看守所警察继续对他酷刑折磨。他们把陈爱忠衣服全部剥光，拖到放风场内，用院中的积雪把陈爱忠全部埋在雪里冰冻，又给陈爱忠使用一种叫开锁的酷刑。一名犯人一手将他两手指使劲抓紧，另一犯人把一把带方棱的牙刷头插入陈爱忠两手指中来回转动，手指间顿时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二儿子陈爱立被关到冀东监狱，因为始终不放弃修炼，陈爱立被迫害得像植物人一样，总也醒不过来。狱警用一大壶开水浇在陈爱立头上，在陈爱立被烫得清醒的一瞬间，恶警还问练不练，陈爱立说完练后就又昏死过去了，紧接着又是一大壶开水。小女儿陈红平在劳教所里被恶警犯人毒打、威逼、恐吓，整日被几十人昼夜24小时不间断的轮番洗脑，经历了1年半的非人折磨，体重由110斤降到了50多斤，骨瘦如柴。就这样，恶警也没放过他，给他吃了不明药物、打针，把他迫害得目光呆滞，眼神直勾勾的。陈运川的妻子王连荣被绑架到北京怀柔看守所，警察以检查为名把他的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并当着他的面叫两个男犯人强行把他小女儿陈红平的衣服扒光，当着王连荣的面无耻下流迫害陈红平。最终，陈运川、王连荣、陈爱忠、陈爱立、陈红平一家五口都死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之下。陈运川一家的悲剧在23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案例中 只是沧海一粟。比这更令人崩溃的是，年幼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他们从精神到肉体都遭到了中共饿狼般激进疯狂的侮辱和蹂躏。2002年夏天，吉林法轮功学员刘女士到北京上访，被送到昌平精神病院，白天看不到任何一位医生，到处是拿着皮带的警察和打手。夜里她在极度的恐惧和阵阵惨叫声中熬到天亮。据她描述，每到晚上，精神病院的三个打手就来轮奸一位9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的父母是法轮功学员，一家三口被关在昌平精神病院。她的父母被害死在精神病院后，小女孩晚上就被三个流氓打手没命的轮奸折磨，惨叫声揪心裂肺，恐怖的就像人间地狱。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不仅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反而还成为全国各地黑监狱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典范，得到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奖励。在奖金、升迁、政绩等强大的经济诱惑和政治扶持之下，饿狼们越养越大，直到完全冲破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检法系统，直到中国社会的整体道德激进走向崩溃。人们不再惊讶于偌大的国家机器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酷刑迫害，极尽残酷的手段。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甚至达到活摘器官。还有鼓励狱警对耄耋之年的法轮功老人酷刑虐杀，对孕妇强行堕胎，一次次的纵容法官肆无忌惮地面对法轮功案件叫嚣。在这里，法律说了不算，我说了算，我们就是法律，违法就违法，就是要判你。人们不再愤怒于国家机器被一次次的用于打垮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打掉中国充实而厚重的人文关怀，用谎言毒害民族幼苗，仇视真善忍，从娃娃抓起，把诽谤真善忍的内容编进各级考题，直至高考题、研究生考试题中，强制萌萌的中小学生观看污蔑真善忍的视频和书籍，喂养孩子们心中的饿狼，使整个民族、整个下一代都是受害者。打击真善忍，中共培养和造就出是非颠倒的价值观念，扭曲的人际关系和人伦乱象，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沦丧，黑心产品肆虐，坑蒙拐骗行为急剧增多，性开放、金钱至上、卖淫、吸毒、艾滋病、黑社会犯罪等问题十分猖獗，见死不救的冷血事件反复上演，有歹徒当街杀人，数百居民围观无人劝阻，也有司机开车撞到女子后为避免赔偿反将其用乱刀捅死，还有成年男子因停车纠纷将对方2岁的女儿从婴儿车中揪起，举过头顶，摔死在北京街头。当然，更有我们都知道的，被拐卖到徐州的妇女长期遭受施暴者父子三人、村干部、镇党委领导的强奸，生下了8个孩子，带着锁链光身趴地上20多年。饿狼肆虐人间，没有最惨，只有更惨。由此看来，中共在不断打击真善忍的时候，中国百姓就在不断被中共喂养着人人心中的饿狼。长此下去， 人都变成了恶狼，就将面临老天的惩罚，所以人人都是受害者。而能够认同真善忍的，就会滋润内心中善的种子，长此下去，人就会变成好人，从而得到老天的护佑。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些谎言之下，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就以为讲的是中共，一批评中共就以为批评的是中国，他把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中共有意这样做的，有意的在人们的思想中把中国和中共划等号。接下来我们仔细一块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要这样诱导人们。说到中国，一般人都会想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朝历代渊源流长，悠久的历史，英才辈出，哪一朝哪一代不都是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这个概念怎么能和才有几十年的中共这个概念划等号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当然不等同于这个社区，社区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且社区居民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社区的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呢？中国人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照样存在。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是照样存在。一间物业公司服务社区，必然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就像物业公司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 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它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他体弱多病，被同事称为林黛玉，同事还悄悄议论他的儿子是个痴呆儿。他们母子的人生没有因此黑暗，相反的却幸福而光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林黛玉与痴呆儿的故事。
我叫林黛玉，哦不，是我同事怎么叫我的。从小我的病就很多，等结婚生孩子后身体更差了，39岁时我就病休在家待着了。我病休后就专职看病，我父母都是在医院上班的，我心想自己一定能把病看好的。结果请医院教授专家看了3年，我的病也没看好，钱花了不少，身体反而越来越糟。无奈之下，我就经常带着孩子去附近一家道观里烧香磕头，几年下来身体也没有见好。我经常去的观里有位道长，他曾经对我说，我以前曾经转生在皇宫里当王妃皇后许多次，干了许多坏事，杀害过人，所以今生才会遭罪，这是因果病，无药可解。我听了哪里肯信，什么前生今世轮回转生的，我受的教育里没有这个。而我的儿子也是自小磨难多多，他早产1个半月，生下来只有5斤多一点。月子里的1个月，他两眼都是紧闭不睁开，而且嘴唇乌紫，不哭也不笑，吓得我母亲不敢给他洗澡。我儿子1岁半时，又被医院误诊为肠套叠，做了手术，从此就噩梦不断。他每个月必定发烧咳嗽，要打吊针10几天才会痊愈。很多夜晚，我和丈夫都是在医院病床上陪他打吊针。我儿子到3岁都还不会说话。那时候，我同事们背地里都悄悄议论，说我生了个痴呆儿。儿子上小学后，因为身体瘦弱，经常被同学欺负，挨打。那时的我每天度日如年，虽然不缺钱花，但我走路却像踩在棉花上，随时可能倒下。我这个林黛玉不能逛商店，不能旅游，只能待在家里看着幼小体弱的儿子，母子都备受煎熬。1999年3月底的一天，我外出晨练时发现校园里有一群人在打坐，男女老少都有，看起来姿势很是优雅庄严。我赶紧上前去问他们练的什么功，他们说是法轮功。我问法轮功能不能治病啊，他们对我说治病效果奇佳。我一听，当时就要求要学练法轮功。这时一位辅导员走过来，他递给我一本书，转法轮。他对我说，你先回去看看这本书，觉得好再来学也不迟。当时我给他钱他也不要，说先把书拿回家看， 如果觉得好，再给10元钱，把这本经书请回家。回家后，我就捧着转法轮看了一整天。非常奇怪，我是流着眼泪看完的，我有时甚至还痛哭失声。你别问我为什么，我从小到大看过很多书，从来没有因为看书而流过泪的。我自己都很纳闷，我看这本书怎么会这样。我连续看了3天转法轮后，我就去找辅导员要求学练法轮功。我练法轮功仅仅一个月后，就把所有的药都扔了。我感觉自己无病一身轻，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觉得自己又重新活过来了，也能回单位上班挣钱了，我的生活又充满了希望，一切都那么的美好。丈夫见我练法轮功身体好了，他很高兴，尤其是见我脾气也变好了。以前他给我起的外号叫我母老虎。我修炼了，脾气也变了，丈夫更是打心底里佩服，说他以后有空了也要练法轮功。我单位的同事们也都说，法轮功好不好，看看咱单位的林黛玉就知道了，现在她身体倍儿棒，心态平稳，待人温和，万事不争不抢，皮肤白里透红发光。我修炼后就叫儿子和我一起修炼，儿子说等放暑假后再练。结果放假后，儿子在公园里才学练了几天功，中共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了。那年儿子才刚满11岁。之后我和儿子就在家里读转法轮，再加上每天练功。我儿子练功后也不再发烧咳嗽了，我们母子都变得很健康。2000年十一放假期间，我和12岁的儿子一起进京为大法喊冤。我俩下火车后直接去了天安门。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给游客们发大法真相传单，揭露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罪行。2000年11月，我第4次进京，我和法轮功同修们在天安门广场拉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后来我因此被非法关押并劳教了，我无法在家照看儿子，于是丈夫把儿子送进寄宿学校住读。有一次学校让学生在横幅上签名诽谤法轮功，儿子不签名，也告诉他的同桌不要签名。我从劳教所洗脑班的非法关押中回到家，已经是1年0.8个月之后。回家后，我惊讶地发现，原先瘦弱老受欺负的儿子居然长高了一个头，而且他还品学兼优。看到儿子我就知道，因为他坚持修炼，所以虽然没有我这个妈来看护，却有大法，有大法师父的看护，因此他不仅身心健康，还格外健康地成长。等到儿子上高中时，他的身高已经超过1.8米，而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儿子，他依然品学兼优，待人真诚，愿意帮助别人。身为副班长，班里换纯净水、喷药、换灯泡、搬行李等重活脏活他都抢着干，以至于他班里的女生都说，将来嫁人就嫁儿子这样的人。儿子的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最后我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地名牌大学，又读了京城名校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了大型央企工作。我的儿子，一个曾经被同事称为痴呆儿的孩子，我一个曾经的林黛玉，这就是我们母子修炼法轮大法后的故事。听众朋友，林黛玉和痴呆儿的身心变化是因为他们修炼了法轮大法。至于修炼法轮大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他们并没有细说，只知道这一切是从读《转法轮》这本书开始的。也许 秘密就在这本书里吧。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浅谈义。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世纷争中，人们该何去何从，何为天道，什么是行为标准。人们常说患难见人心，战乱动荡的三国时代充分展现了义的内涵。三国之义主要体现在刘备、关羽、张飞身上，尤其是刘备之仁义，他们体现在对道对德的坚守，也就是说追随道德正义才是真义，而对恶者的追随则是助恶为虐。刘备非常仁义，在群雄混战中，弱小的他急需立足地之时，陶谦三让徐州，刘备终是不要。后来陶谦病危，去世前以手指指心而死，明智请刘备接受徐州牌印。陶谦安葬后，徐州众军也请刘备接受牌印，刘备还是坚决地推辞。次日徐州百姓哭拜，请刘备执掌徐州，刘备这才接受。刘备之义是寻常之人无法做到的。新野之战后，曹操大军漫山遍野，兵分八路，围攻刘备所处的樊城，刘备生死悬于一线，曹操劝降不成，即日攻打。刘备问计于孔明，孔明说可速弃樊城，去襄阳暂歇。刘备说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孔明说可令人便告百姓，有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告知百姓后，新野樊城两县百姓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刘使君，即日豪气而行，扶老携幼，江南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刘备于船上望见，大哭曰，为我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我何生哉，便要跳江而死，被左右死死救止。船到南岸，回顾百姓有未渡者，往南而哭。刘备急令关云长催船渡之，直到所有人都渡过来了，刘备方才上马。有云，大难临头各自飞，生死存亡之际，谁能像刘玄德一样一心护佑百姓，拖家带口行军乃兵家大忌，刘备内心唯有百姓，知大义古今屈指可数。到襄阳城门外后，刘备的侄子刘琮拒绝开城，并乱箭射下。这时城内有一人名叫魏延，抡刀砍死守门将士，开了城门，大叫刘皇叔快领兵进城，共杀卖国之贼。张飞便跃马欲入，被刘备止住曰，休惊百姓。这时城内守军自相混战，刘备说，我本要保民，反而害民了，我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往江陵而走。兵家攻城略地，有意外的内应，乃是万幸。在背后曹操大军铺天盖地追杀，刘备仓皇逃命的情况下，却为民而不取襄阳立身，可见其仁义之心。刘备不取襄阳， 曹操正好兵不血刃地进入了襄阳，与刘备同行的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包不计其数。这种情况下，日行仅能达到十余里，而曹操追兵神速，刘备众将都说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哭着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怎么能弃之呢？因此不许。后人有诗赞叹曰，临难人心存百姓，登舟挥泪动三军，至今凭吊湘江口，父老犹然忆使君。由于军民行动缓慢，刘备被曹操大军掩杀，妻子老小全陷入乱军中。刘备夫人糜夫人为保儿子阿斗投枯井而死，张飞赵子龙血战当阳，何等的忠义。刘备之义还在于对结义兄弟毫不怀疑的坚信。刘关张被曹操大军打散后，刘备战乱中只剩下自己一人逃到青州，被袁绍所保护。关羽护着刘备夫人身陷曹营，后来曹操与袁绍征战，刘备在袁绍军中首次看到在曹营的关羽，心中第一念是谢天谢地，原来吴地果然在曹操处，丝毫不怀疑关羽会变节，这不是普通常人能做到的，常人谁能无疑心。刘备之意还在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刘备两顾茅庐反复见不着诸葛亮，备受各种心理环境打击，却没有丝毫怨言，一直苦等到次年春天后，选择吉日斋戒三日，熏沐更衣，三顾茅庐，敬贤之真诚媲美于周文王请姜子牙。关羽之意在于对刘备这个真仁义者的忠诚，及对结义兄弟的忠诚，他忠的是仁义，这其实是对道德的坚守。后人说关公义薄云天，关公之义还体现在知恩必报，言而有信，有始有终，欲虽碎不能改其白，死不屈节，视死如归。屯土山约三世是关公与曹操的战争中被困于土山走投无路而做的选择。三世是降汉不降曹，曹操按照汉皇叔的俸禄来养善礼待刘皇叔的两位夫人，但知刘皇叔去向，便当辞去。关公当时对劝降的张辽说，兄有三变，吾有三约，若曹丞相能从，我即当卸甲，如其不允，吾宁受三罪而死。三罪指的是张辽的劝降之言。刘关张结义视同生死，如果关公不降曹操则必死，死了就无助刘备了，即有负盟誓。刘备托家眷于关羽，如关羽战死，则刘备家眷无所依赖，而负刘备依托之重，不思于刘备匡扶汉室，徒欲成匹夫之勇，安得为义。关公的三约忠诚的是刘备、张飞和汉室，始终没变，假如没有这三约而降，就是变节了。曹操为了收买关羽，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封官加爵，送美女服侍，但是玉钱权色都无法祸乱关羽。钱物被关羽送到刘备夫人的独院里封存，美女被关羽送去服侍刘备夫人。在得知刘备去向后，关羽反复向曹操辞行都被避见，万般无奈投书曹操相府，挂官印于住所，没带所有曹操的封赏，只带着先前的二十多随从，保着刘备的两位夫人千里投奔刘备。赤壁之战中，曹操败走华容道， 关羽镇守华容道，他在立有生死军令状的情况下，还是想到曹操的厚恩而选择报恩放了曹操。这种做法在历朝历代都是行得通的，因为关羽只是还曹操的恩，而作为对手的曹操也清楚仁义道德的内涵，所以他敬佩仁义之士。张飞之意是其所言，忠臣宁死而不辱，大丈夫岂有事二主之理，这是他首次面对从曹营归来的关云长时所讲的话。张飞之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耿直简单，也如他骂吕布为三姓家奴。吕布姓吕，后拜丁原为义父，后杀了丁原而投奔董卓，并拜其为义父，后为了貂蝉美色而杀了董卓，最后败于曹操，为曹操所杀。人世间是没有完人的，所以刘关张三位义士的行为也有缺陷，但这就是已经做得很好的人了，为后人演绎了义的含义。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